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请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主，大家请坐哈。也非常的感谢 Worship Team 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敬拜，在主里一起的敬拜赞美实在是美好，感谢神。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是羊门又是好牧人哈。我们分享到耶稣是羊的门，是通往救恩的，这个是唯一的途径，也是通往丰盛生命的唯一途径。主耶稣是好牧人，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才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成为我们的救主。因此呢，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都应该要早日接受主耶稣，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他的救恩，得着永远的生命。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都应该要仔细聆听主的声音，就像刚才这首歌《轻轻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仔细的聆听主的声音，紧紧的跟随主，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是丰盛的生命。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甚至也常常说信耶稣得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告诉别人信耶稣得永生。那么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不会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以致他得不到永生呢？信主之后这个永生是否会失去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神的保守与圣徒的恒忍，神的保守与圣徒的恒忍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背诵一下上次的，这个是背诵经文。其实上次的话背诵经文我忘了让大家背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在 PPT 这里，我们今天可以一同的来诵读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一二三，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感谢主。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哈。约翰福音十章22到30节，一二三，请。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原为一。感谢主下次我们背诵的经文就是很短的一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一二三，请。我与父原为一我们想今天就可以把它背下来，对不对？再背一下好不好？我与父原为一下次就记得了。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也是创造的主，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主啊，你凭着你全能的命令，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起初立了大地的根基。主，你用你全能的命令创造万有，也托住万有。你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赐给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奇妙，你却爱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主啊，我们在宇宙当中比尘土还微小，但是我们是按你的形象样式造的，你爱我们，感谢赞美你。甚至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你竟然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来流血舍命，以致我们可以因信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测不透。主啊，但是主啊，这就是你的爱，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 天父上帝，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主，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献上感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经历一些我们想不明白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深信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都超乎我们所想所求。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想到最近在这个是土耳其啊，真的是所发生的啊，这个是大的地震。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怜悯那边死难者的家属，真的是有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来安慰那边的死难者。但是我们更加求主，在灾难当中，在你所允许发生的灾难当中，你真的是感动更多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主要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特别是活在北美一个安逸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要我们做基督徒所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到那边去救灾，主啊，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带祷？如果我们去不到那边，我们应该如何在身边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求主你特别来施恩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亏欠，甚至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再次求主你的宝血完全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更新改变，我们能够更加的向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卑微不配的仆人心中，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折不扣地传讲你的真理。也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心中，使听见的人也能够同感一灵，能够深受感动，并且能够从这些比较深入的神学里面一些不明白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就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每天不断的成圣，每天能够更像你，以致能够将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是不仅直到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还常常听说什么一次得救，什么一次得救永远，什么永远得救。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否有可能失去救恩呢？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些重要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神的保守与圣徒的恒忍。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信徒救恩的稳固呢，是来自于神的保守。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神的保守。我们先回到这个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行了一个莫大的神迹，但是呢，这些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却控告耶稣说他犯了这个安息日。到了第十章第一到十八节的时候，主耶稣他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羊的门，一个比喻就是我是好牧人。那么主耶稣这两个比喻呢都让这个是犹太人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困惑，甚至他们在内部就起了很大的纷争了。约翰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内部起了很大的纷争呢。有些人就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而且是个疯子哈。但是呢，又有一些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打开了？有些人说的不对啊，耶稣讲的话蛮有道理，他说的话很好啊。主耶稣他，而且呢，他还能够打开瞎子的眼睛，这是莫大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行的大神迹底下，犹太人起了很大的纷争。那么主耶稣医好瞎子这件事情，大约呢是发生在这个是祝棚节之后不久的时候。祝棚节是犹太人的这个是日历的七月十五日开始，为期七天呢。那么祝棚节呢，大概相当我们现在公历的九月或者十月份。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故事大约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公历的十二月份哈。这个是叫修殿节。第二十二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啊。修殿节呢， 是这个是以色列人啊，为了这个是纪念他们啊，在主前164年呢，脱离了叙利亚，得到自由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哈。之前呢，以色列处于这个是叙利亚的统治之下，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啊，安提阿古这个叙利亚王他是极其的欣赏希腊文化，然后呢，他极其的希望在他所管辖的版图上能够建立这个是希腊化的社会。要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是安提阿古他尝试着用这种和平的手段在以色列来推行这种希腊思想，也有一些犹太人呢，然后也会吸收了一些希腊的思想，但是呢，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都不愿意在信仰上让步，可能是在某些习俗上让步，但是在信仰上很多犹太人因为他们遵从独一真神耶和华嘛，所以他们在信仰上还是不让步。而安提阿古他这个人呢，他知道如果要取得他的成功，要完全的推行这种希腊文化的话，他想他必须首先要摧毁犹太人的宗教。因此呢，这个安提阿古他就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他就攻打耶路撒冷，然后的话用最恐怖的方法，然后屠杀了8万犹太人，另外俘虏了8万人做奴隶。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什么呢？他还强迫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将一头母猪献为燔祭，污秽圣殿了。这个猪在犹太人当中本身就是不洁净，他强迫犹太人将一头这个是母猪在圣殿里面献为燔祭，污秽圣殿。这在这个是犹太人看来，这是极其极其极其亵渎神的事情。安提阿古这种亵渎呢，引起犹太人的英勇反抗，在这个是叫犹大马加比的这个是带领之下，然后的话这个是以色列人革命风起云涌，然后的话这个革命俗称叫马加比革命啊。所以这个是马加比革命取得成功，收复了圣殿，收复圣殿之后，他们马上然后就开始洁净圣殿，重修圣殿，并且在主前164年，然后在叫基斯流月的25日重新把圣殿献给神，百姓就庆祝献殿，庆祝了八天，并且决定呢，以后每年的话都举行为期八天的这个是修殿节，从基斯流月的这个是25日开始，一共八天呢，这就是这个是修殿节的来历。所以修殿节的时间大约就是我们的这个是12月。在修殿节的这个是节期当中呢，这23节说，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基督其实是希腊这个是音译而来的，基督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这个是米赛亚哈，就是救主的意思。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就是他们的救星米赛亚要来，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盼望已久的米赛亚。所以这些犹太百姓呢，他们的询问似乎是很真诚的，似乎很诚恳啊，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是基督，你就快告诉我吧，告诉我了，我就会相信。言下之意好像是这样子。其实呢，耶稣有没有告诉过他们？有。其实主耶稣早就已经告诉过他们，只是他们不肯相信，只是他们不肯听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告诉过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就是弥赛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弥赛亚要来，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所以耶稣早就告诉过撒玛利亚妇人，而这个是话的话，撒玛利人去城里把这些话都传开了，这些话早已经在犹太人中传出去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主耶稣他医好了一位38年的病人呢，然后呢，这个人经常躺在这个是池子旁边，主耶稣一句话一起医好他，叫他起来行走啊。之后主耶稣他就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其实这就等于他宣告自己就是基督，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不过可悲的是，犹太人不仅没有相信耶稣，反而想要杀害耶稣，因为 在他们的眼中，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耶稣也称神为他的父，就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他们不是因为耶稣没有说过，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不相信耶稣。主耶稣宣告自己是什么？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对不对？主耶稣还变水为酒，主耶稣平静风浪，主耶稣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主耶稣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行了无数的神迹。可是这些人呢，是怎么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还装作一副非常虔诚的样子，装作很诚恳的样子来请教耶稣，哦，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表面上好像显得很诚恳的样子，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愿意听。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25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他们也跟着我。主耶稣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直接明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不仅如此，我奉我父所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也都见证我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大家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信我。主耶稣是怎么说？你们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主耶稣这句话给我们启示出很重要的，这个是预定论的神学。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所拣选的人，主耶稣所预定得救的人，都会以真实的信心来回应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不是主所拣选的人，不是主所预定得救的人，就不会以真实的信心来回应主耶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哈。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真信徒的特点是什么呢？真信徒的特点就是会聆听主耶稣的声音，听从主耶稣的教导，跟从主耶稣的脚踪。接下来两节经文非常重要，28节这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永生是主耶稣对信徒的赏赐，所以永生是主耶稣对信徒的赏赐。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这是耶稣的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顾名思义，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当然永生不仅是一个长度的问题，永生更是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永生不仅是永远的活着，永生更是一种被神更新之后的一种美善的一种生命，能够永远的活着与神同在。当然我们现在有了永生，不表示说我们已经是完美，但是永生是一种新的生命品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品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可能以前我们苦读恼恨，现在饶恕恩慈等等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在不断的成长。所以主耶稣这句话的宣告，主耶稣他把信徒赐给了信徒，他们永不灭亡啊。他说从主耶稣这句的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信徒不会失去永生而变成灭亡，如果会失去，那不就不是永远了吗？并且呢，主耶稣在这里他补充了一句，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无论是坏人还是魔鬼，都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是救恩夺走，无论是坏人还是魔鬼，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夺走。这是主耶稣对真心信主的人的一个伟大的应许。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100%的人，但是他也是100%的神。他变水为酒，他平静风浪，他一并赶鬼，叫瞎子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他甚至叫死人复活。所以主耶稣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关于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救恩，关于信徒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否会失去呢？主耶稣怎么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由此可见，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谁的保守？主耶稣，对不对？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主耶稣的保守，主耶稣亲口应许的，这位全能的神所应许的。接下来一节经文会让我们看到，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天父上帝的保守，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天父上帝的保守。主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两位神，但是原为一是什么？他们是合一的，他们的品质是一样的。那么作为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不仅在主耶稣的手中，也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天父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说到天父上帝的能力和位分，主耶稣说他比万有都大，因着这个缘故的话，谁也不能够从信徒的手中，把信徒啊从天父上帝的手中夺走。因此的话，我们看到信徒的救恩具有双重的保险，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夺走，另外的话，谁也不能把我们从天父上帝的手中夺走。双重的这个是能力，双重的这个是保险。当然我们说耶稣与父神是原以父为一，他们是同尊同荣同能力，在这个位分上耶稣顺服父神的带领，所以他说我父比万有都大，但是耶稣与父神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信徒的救恩具有双重的保险，一方面是来自于主耶稣的保守，另一方面的话是来自于天父上帝的保守。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救恩有十足的把握和确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抢走，谁也不能把我们从天父上帝的手中抢走。不过可能会有人会问，虽然坏人和魔鬼都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走，万一信徒自己想从主耶稣的手中溜走呢？万一信徒想从天父上帝的手中溜走呢？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哈。使徒彼得这么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在这里的话是应许永远不失落的，这个是救恩，对不对？我们再看这个是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呢，它在希腊文原来的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保护不受攻击，就是保守。另外呢还有什么？保守是什么意思？看住不让逃跑啊。一方面的话保护不让攻击，这个是保守啊，你在这里很安全，不怕不怕不怕别人攻击，我会挡住哈，你放心。另外一个的话，保守的话他会不会跑出去呢？他就是看住不让逃跑。所以保守这个词同时具有两方面这个意思，神不仅保守信徒不受外界的攻击，当然话说回来，神会允许信徒可能在生命当中经历许多的艰难困苦，然后让我们在其中受熬炼，使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能力，使我们的智慧都增加，这是神的智慧，会受到一些他许可程度的这个是攻击，但是神会保守，对不对？不会让我们致命的这种伤害。所以一方面神会保守我们就不受攻击，另外的话神也保守信徒不从他的国度当中逃跑，不从他的手中溜出去。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是难理解，有些时候神怎么保守得了呢？神有他的能力，因为神不愿意让我们溜走。有一次啊，有一位牧师去探访一位极其悲伤极其失望难过的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在她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事情，她觉得差不多她快要绝望了。然后牧师去探望这位母亲的时候，这位母亲她抱着她的儿子，这个儿子还很小，大概可能只有几个月或者是一岁多，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婴儿。这个母亲她是伤心欲绝， 他觉得神已经抛弃了他，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抚养他的孩子能够长大，所以他觉得极其极其的灰心。在这位牧师跟他交通安慰的过程当中，后来牧师突然间说了一句很雷人的话，这位牧师对这位母亲说，请你松开你的手，让你的孩子掉到地上去。哇，这位母亲说，牧师你有没有搞错，我怎么可能松开我的手让我的孩子掉到地上去呢？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松开手让我的孩子掉到地上去。牧师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连你一个做母亲的都舍不得让你的孩子掉到地上去，全能的神，全爱的神，这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又怎么舍得放弃我们，又怎么会放手不管你呢？这位母亲她恍然大悟，她恍然大悟。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神放弃我们，但是神不放弃我们，母亲不会放弃她的婴孩，上帝不会放弃他所拣选的信徒。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想溜走的时候，神能够保守我们，他不让我们溜走。我想那个几个月的婴孩，一岁多的婴孩，如果想从母亲的手中挣扎溜走，可能母亲不小心都还有可能打盹的时候让他溜走，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话，他会很小心的保护他的孩子不会丢走。神的话他从不打盹，他从不失手，所以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神的保守。上面我们分享了神的保守，下面我们来分享信徒的恒忍，圣徒的恒忍。既然信徒救恩的这个是稳固啊，是来自于神的保守啊，那么是否表示我们作为信徒就不需要负上任何的责任呢？既然神的保守这么的稳定，信徒怎么活都 OK 啊，没问题啊，潇洒走一回就行，不用管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并非如此。信徒的恒忍是信徒的责任，信徒的恒忍是信徒的责任。当然信徒呢，在圣经很多地方都称为叫什么，都称为叫圣徒。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圣徒的恒忍是一个神学议题，所以一般在神学上一般叫做圣徒的恒忍。就是所以圣徒的恒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所有真正重生的人将会蒙神的能力的保守，并且呢以基督徒的身份呢恒忍一直到一生的末了。而且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而且只有那些恒忍到底的人才是真正重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圣徒的恒忍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不会失去救恩，在神里有永远的保障。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告诉我们，圣徒的恒忍也提醒我们，能够持续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重要证据。真正的能够持续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我们重生得救的重要的证据。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一方面真信徒必会恒忍到底，真信徒必会恒忍到底。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是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哈，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呢。神对我们的保守不会脱离我们的信心而工作，神会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而继续不断的保守我们。你看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嘛，所以看到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保守不会脱离我们的信心呢，而是会继续不断的，神会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而会继续不断的保守我们。这么讲的话，有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认为信心是第一因素，然后第二的话神的保守是第二因素。其实也不能够这么讲，因为呢 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的恩赐，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神的恩赐，而且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神的不断的保守。所以就以刚才那位极度灰心的这个是母亲为例，她得救的信心肯定是神所赐的。但是人嘛，你信主之后还是会有灰心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位母亲是她自己的信心使她重新振作呢，还是神的保守使她重新振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刚才这位极度灰心极度绝望的这位母亲，到底是她自己的信心保守了她呢，还是神的保守使她重新振作啊？其实是神的保守。当他极度灰心的时候，可能神没有说直接的显现，但是神呢差遣一位很有智慧也算很勇敢的一位牧师去讲这种话。牧师对他说，你松开你的手，让你的儿子掉到地上去啊！突然间，如果这位母亲突然间就听牧师的话把孩子放掉了呢？但是他知道这个母亲不会，对不对？有点像所罗门说两个妓女吵架吵来吵去，到底哪个是真母亲，那个是所罗门说拿刀来劈开了一人一半，那个真母亲心里就急痛，他说不要不要，把孩子给他就行了。所罗门马上就知道这个让出孩子的是真母亲，对不对？另一个母亲说啊，不要不要，劈开了吧，很公平啊，这个就是假母亲。所以这位牧师他有足够的信心，放开手吧，让你的孩子摔到地上。这位母亲说，我怎么可能放开我的孩子。所以这样子的话，神用这位很有智慧的牧师去鼓励了这位母亲啊，是神的作为，然后神激励了他，然后神的保守他的信心，恢复了他的信心。由此可见，真正的信徒也有极其软弱的时候，但是神会在他的儿女极其软弱的时候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激发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能够恒忍到底。所以信徒，真信徒必定会恒忍到底。另一方面有点绕哈，恒忍到底才是真信徒，真信徒必定会恒忍到底，恒忍到底才是真信徒。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呢，看到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会认为，哎呀，其实你看有些基督徒，有些真基督徒，做了很久基督徒的人，他们其实已经是真基督徒了，后来的话他不信了，他失去了救恩，好可惜啊。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会这样的想，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以假乱真的基督徒，你所看到的，你所很惋惜的这种情况，可能他并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哈，我可能跟大家读这个四章四到六节，不全部读哈。可能这段经文的话是令我们最困惑，或者是引起许多争议的一段经文哈。那我给大家读一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看到这里是不是像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所以看后面为什么感觉觉得这个是救恩似乎有失去呢？他第六节这么说，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许多人把这段经文当作基督徒的救恩有可能失去的一个根据，他说你看这不就基督徒吗，后来的话这个是长荆棘蒺藜必被废弃，就不长果子嘛，就是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嘛，你看结局就是焚烧，这个肯定就没有得救嘛。因此他们就说啊，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就证明基督徒的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那么这样的结论是否正确呢？这样的结论是否正确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这段经文所讨论的、所讲的，到底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到底讲的是真基督徒 还是看着像基督徒的人，是这样子，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样的人他们的经历啊，应该比许多普通的基督徒应该还要更加的丰富，他们应该是基督徒啊。然而应该归应该，事实却是不一定。我们细细的来分享哈。在这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犹大是不是使徒？犹大，卖主的犹大是不是使徒？当这个三年时间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犹大像不像一个基督徒？非常像，对不对？他也在里面，他就是他是司库啊，他是管钱，对不对？很厉害。所以卖主的犹大他符合上面所有的这个是情况，并且的话，但是的话我们知道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呢，所谓蒙了光照是什么意思？所谓蒙了光照可能只是指他们了解福音的真理，或者可能是蒙了光照就表示加入了基督徒的团体，并不等于他们已经真实的用信心接受福音。第二的话，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知道那是尝，有些时候哎呀好不好吃你来尝一下，对吧？尝有些时候你尝很多，慢慢的品尝很多，但是有些时候你尝一下啊，不好吃我不要了，所以这个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很可能指他们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得到了一些福气，比如说可能他们 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得到了一些弟兄姊妹的无私的爱，无私的帮助，这个叫不叫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所享受的一些东西他也享受了，有人关爱他啊，有人帮助他啊，跟他祷告，陪他谈心，特别是度过一些困难的时候，所以有可能都叫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么与圣灵有份呢，那就有可能是指他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团体的里面经历到特别的作为，比如说啊，可能生病了祷告，那可能就是这个是病的医治啊，失业了然后找工作，然后那个是哎也很奇妙啊，甚至说啊婚姻难题等等一些东西，祷告可能会不会哎都得到了很奇妙的，这个是神的帮助，也经历了神迹啊，困难也得到解决啊，也经历了弟兄姊妹的爱，这叫与圣灵有份，并且什么呢？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那么很可能是指这些人听过真正的这个是对圣经的解释，或者听过很纯正的讲道，甚至听过非常就 powerful 的讲道，很有力的讲道，就像犹大他听了很多耶稣的讲道，对不对？他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也觉悟来世全能啊，他都看过死人复活，他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他知道神有这个是救赎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卖主的犹大，他符合上面所有的情况，他已经蒙了光照，他尝过天恩的滋味，犹大他也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但是犹大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尽管犹大我们看他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个使徒，但是他连一个真正的信徒他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着像信徒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徒，宣称是自己是信徒的人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徒。只不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得小心不要去指指点点啊，看这个人的话啊，可能啊是假的啊，那个人可能是真的，这个可能是假的，我们不要随便的去下这种结论。包括有些人就是啊，就去做很多的论断，耶稣都说你们不要去辨别这个麦子跟稗子，留着将来的时候稗子跟麦子它会分开来，这是天使的工作。但是的话也会告诉我们，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有真信徒有假信徒的可能性啊。真信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会持续不断的相信神的话，真信徒会持续不断的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并且的话是会很忍到底。当然的话，话说回来，不是说真信徒就不会软弱跌倒的时候，不是，但是真信徒他整体而言 他会持续的相信神的话，活出一个顺服的话，并且恒忍到底。因为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主耶稣他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真是我的门徒。前提是什么？我有很多门徒，但是可能有些人并不常常遵守我的道，那可能他就不是真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常常遵守主道才是真门徒的标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也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每个信徒虽然被神保守，但是的话，每个信徒他也必然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继续不断的信主的，才能够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叫神的保守与圣徒的恒忍。有一些人呢，他听说啊，信耶稣得永生，而且是什么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此决志之后的话，哇，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决志了，信耶稣得永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此就觉得什么万事大吉，从此离开教会，这就危险了。也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可能他没有离开教会，但是的话，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既然我已经拿到了天堂的入门券，我也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因此的话，哎，信仰上何必辛苦呢？然后的话就过一个非常随便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甚至犯罪，甚至放纵情欲，这些情况那就非常危险，也是非常的令我们担忧的。信徒救恩的稳固是来自于神的保守，每个真正的信徒都会必定得着神所赐的永生。但是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自己的责任，就是圣徒的恒忍，就是圣徒的恒忍。真信徒必定会恒忍到底，恒忍到底才是真信徒。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省跟思考呢？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应该要反省跟思考。第一的话，是我是否一直继续相信耶稣为永生之道，我是否一直继续的相信耶稣为永生之道。曾经有许多人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然后就来跟随耶稣。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对不对，有很多耶稣行很多神迹嘛，特别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哇，有大量大量的人来跟着耶稣，跟随着成千上万这么多。但是主耶稣的话接着就给他们讲到啊，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你们要跟我紧紧的真心的跟随我等等，讲了很多东西，此话甚难，对不对，有很多人纷纷的离开耶稣啊。这时候的耶稣怎么说？其实当很多人不断的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也要离开吗？然后这时候的话，西门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因此的话，我们看到彼得他的跟从是持续的，是真实的，他继续不断的跟从主。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信心，继续不断持守。这整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节圣经，大家猜是哪一节？也叫约翰福音，你们知道的，勇敢一点。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节圣经是哪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里面的这个信字用的是这个是现在时态，应该是进行时，表示我们是要继续不断的相信，继续不断的相信，是叫一切继续不断的相信耶稣的人才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他也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他这个信的话，信心的话是这个是现在时态啊，你继续不断的这么信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是否有永生的确据，我真是盼望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非常的肯定的来回答的告诉他们。因为 我深信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证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我盼望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答问我们问题的人，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他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他所做的功效已经给我预备了救恩，我接受他，因此的话照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我已经有了永生，我有了这个得救的确据。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确据。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省察我的内心是否有圣灵重生工作的证据，我的内心是否有圣灵重生工作的证据。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啊，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引导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是真信徒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顺服神的诫命。使徒约翰这么说，人若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啊，你信耶稣了没有，信耶稣但你听不听他的话，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却不听耶稣的话，那就是说谎的，说假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了。如果我们说自己住在里面，就说我们自己是信徒，自己是跟神有这个是紧密的关系，在主的里面，那么自己不仅应该这么说，而且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就是要跟随主的脚踪。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能够马上活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信徒的生活，但是呢，一般而言呢，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效法基督，在言行上要像耶稣，不可能做到完全100%的像，但是我们要像他。如果我们拥有真实的得救的信心，在生活当中就会有清楚的顺服的行为。如果我们有真实的得救的信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清楚的顺服的行为。虽然可能不见得我们没有软弱或者不会跌倒，但是我们大的这个模式会顺服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永生的确据，但是的话我们也应该要省察我们的真实的属灵的光景。首先我们应该要省察我是否一直持续的相信耶稣为永生之道。第二方面，我们要省察我的内心是否有圣灵重生工作的证据。最后的话，我们还应该要省察我的生活是否有长期灵命成长的模式。我的生活是否有长期灵命成长的模式。一个真正的信徒灵命总是会成长的，虽然说我们的灵命总会高高低低，会高高低低哈，但是就长期而言，我们的灵命应该是有成长的。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后书里这么说，神的神呢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真信徒会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彼得接着怎么说，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看到是不是这个灵命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成长，对不对？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呢？这里反过来，一个真信徒灵命一步一步的会成长，对不对？以致结出果子。但是他说，人若没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对不对？ 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死的。所以的话，彼得在这里的说，你们若行这几样，什么样，就永不失脚。真正的信心必定会有真实的行为，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会保守他所拣选之人的救恩，倘若我们是真正的信徒，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抢走，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天父上帝的手中抢走。我们应该为神所赐给我们永固的救恩而献上满心的感谢。倘若我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为着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天堂的门票而沾沾自喜，却一点也不追求灵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应该要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是否真的已经得救。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的成长，如果我们不追求成长，我们就应该要省察我们是否真的得救。盼望神对信徒的救恩的这种永远保障的应许，能够激发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啊，也能够对神保持充足的信心，也盼望神对信徒救恩永远保障的这个应许，能够激发我们对神的爱心，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甘心顺服神的诫命，并且不断地追求灵命的成长，使我们的知识和爱心都不断地成长，多而又多，能够结出属灵的丰盛的果子，归给神，是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思考跟祷告，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来开口祷告，看神今天对我们说了哪些话，盼望我们在主里一起的成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亲爱的主耶稣，为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为着主你对我们永不改变的应许，我们献上感谢。你应许我们，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走，谁也不能把我们从天父的手中夺走。主啊，你赐给我们是如此坚固永不摇动的救恩，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对主耶稣你保持充足的信心，让我们在主般的难处当中，因着主你的救赎，我们大有盼望。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是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能够也活出爱心的生活。主，让我们不仅是爱自己，爱自己家里的人，也爱身边的人，能够把主你永恒宝贵救赎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特别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若不能够有机会在远处传福音，让我们在身边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让我们能够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的来勉励，在救恩上一起的来长进，能够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也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声音，